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今天我们要用一把大锤彻底砸碎你对历史上就是最著名的道德英雄之一约伯的固有认识。
没错，准备好接受冲击吧。
对，我们要潜入约翰·沃尔顿博士极其精彩的第24讲的研究资料。而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是，你想想看，当你的生活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砰的一声撞上一堵混凝土墙，瞬间支离破碎的时候，你到底该作何反应？
哦，这是一个非常沉重，但也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因为在过去几千年的传统认知里，当你翻开约伯记，你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一个，你知道，在苦难中坚忍、虔诚的完美榜样。
是的，那种光芒万丈的道德楷模。
对。但沃尔顿博士的研究却要求我们把这层厚厚的滤镜完全撕掉，
彻底撕掉。所以，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在阅读这份资料的时候，我脑海里冒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在以往的认知中，我们总以为约博士面对苦难的完美楷模，觉得只要照着他的一言一行去学就对了，
顺从那受苦，对吧？
没错。但实际上，从宏观的智慧角度来看，结合资料里的分析，约博其实更像是一个碰撞测试假人。
哇，碰撞测试假人，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因为假人的存在意义并不是教我们如何安全驾驶，对吧？
对，他的存在就是为了被撞击的。他被放进车里，然后承受毁灭性的打击，是为了向我们这些站在玻璃墙外观察的人展示，在这个系统里弱点到底在哪里，以及哪些反应是绝对错误的。
确实如此。沃尔顿博士在资料里特别指出，约伯在书中的真正作用是提出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
就是他不是那个标准答案。
完全不是。如果你仔细审视约伯对苦难的实际反应，你会发现他其实完全偏离了正轨。
他做了什么？
他断定上帝是不公平的。甚至他还开出了一张极其荒谬的药方，他要求把上帝直接拉到人类的法庭上，当面对质。
天哪，这胆子也太大了。
是的。所以从智慧文学的宏观视角来看，约伯不仅没有给出正确的示范，反而展示了一种严重的智慧的不足。
好，等一下，这就让我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如果约伯真的只是一个用来暴露错误的假人，如果他的反应充满了缺陷，那为什么罪卷书一开始就是要花那么大的篇幅用极尽赞美的词汇去强调他的公义还有他的无辜？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恰恰是解开整本书逻辑的第一把钥匙。这里非常引人入胜的是，当我们在现代语境下听到公义这个词时，
我们会觉得它是完美的。
对，我们会联想到道德上的绝对完美，或者说在神明眼中的无毫瑕疵。但沃尔顿博士指出，我们必须把这个词放回古代近东的语境里去理解。
所以当时的公义不是指完美。
不是的。资料中提到约伯的公义并不是指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正如诗篇里所说，在上帝眼中无人是绝对公义的。
所以他其实只是在你说人类的及格线上拿了的高分。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他的公义是指他在当时的社会和社群中行为举止远超常人，
鹤立鸡群那种感觉。
没错，比如你去看第31章，约伯发誓自己是无辜的时候，他并没有声称自己一生从未犯过任何错。
那他说了什么？
他实际上是在逐一洗刷那些可能会导致他，你知道，戏剧性垮台的具体重罪，比如欺压穷人、贪婪或者暗中拜偶像。他是在说，我没有犯过这些足以让我受如此大难的罪。
原来如此。但是如果文本确立他这种高于常人的公义不是为了证明他完美，那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设置一个极端纯粹的测试场。
测试场？
对，作者需要一个没有任何明显道德污点的主角来剔除所有的干扰项，这样测试的核心才能集中在一个极其尖锐的动机问题上。
动机？
没错，就是约伯行出这些公义的好行为，到底是为了从上帝那里换取财富、健康和庇护，还是因为公义本身就具有独立的价值，无论有没有回报他都会坚持。
动机，这太关键了。 不过这里我有一个一直没想通的地方。
嗯，
如果约伯真的像文本开头说的那样公义，如果他的好行为只是为了展示一种动机测试，那他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那么怎么说呢，谨小慎微，甚至到了有点神经质的地步。
你是说他每天的那些仪式，
各种极其繁琐的宗教仪式，甚至为了一些根本没发生的事去献祭，如果他心里那么有底，他怕什么呢？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也是洞察约伯内心深沉恐惧的入口。顺着你的疑问，我们需要看看约伯的虔诚到底长什么样。
真正的虔诚吗？
其实在古代世界，虔诚并不像我们今天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或者精神交流。在古代近东，虔诚通常指的是一种高度的仪式性的表现。
就是走个过场，做做样子。
也不完全是做样子，而是他们深信一套特定的机制。乌尔登博士在这里引入了一个理解古代宗教的底层逻辑，叫做伟大共生。
伟大共生，这个词儿听起来像是生物学里讲的犀鸟和犀牛的那种互利关系。
机制上其实非常相似。在古代近东的文化中，人类和神明被认为处于一种互相依赖的共生关系中。
神明还需要人类？
对，神明掌控着自然秩序，但他们被认为是需要被浇灌的。人类存在的目的就是通过各种繁复的仪式和献祭来满足神明的需要。
然后神明就不发脾气了。
没错，同时防范神明脆弱的自尊心和随时可能爆发的反复无常的脾气。
我的天，所以这根本就不是出于爱和敬畏，这听起来就像，这就像是在给一个脾气古怪、喜怒无常的黑帮老大交保护费呀。
哈哈，黑帮老大，这个比喻非常精确地抓住了伟大共生的本质。
对吧？约伯每天做那些仪式，其实是在说，老大，这是这个月的规费，我都交齐了，连我儿子可能少交的那份我也补上了，请您千万别砸了我的场子。
你刚刚提到的为儿子补交，这是资料中强调的第一章里的细节。约伯会在孩子们宴乐之后，因为担心他们可能在心里犯了无心之过而替他们献祭，
甚至只是可能犯错。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这个交易系统里尽责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恐惧。
仔细一想，这其实挺让人不舒服的。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也经常玩这套伟大共生的游戏？
你觉得呢？
比如我这周吃了素，坚持了健身，还给慈善机构捐了钱，所以宇宙或者说上帝就必须保证我不生病不失业。
完全一样。
我们其实也在交另一种形式的保护费，试图控制那个不可控的系统。
没错，人类想要通过交易来掌控命运的底层心理，几千年来其实从未改变。但回到约伯身上，这种极致的仪式感，这种交保护费的行为，不仅没有在灾难降时拯救他，反而暴露了他一个致命的弱点。
什么？
他暗示了约伯对上帝真实的看法。他潜意识里认为上帝是危险的，不可预测的。注意，整部书里，包括他的朋友们，从没有谁提出过仪式性的虔诚能解决他的苦难。
等等。如果约伯交保护费是因为他觉得上帝像黑帮老大一样不讲理，那这意味着他觉得上帝其实是个非常小气的存在。
完全正确。资料里明确指出，约伯认为上帝是个小气的神，会因为一点点技术性的失误或者没有按时交足仪式上的规费，就让一个义人遭受灭顶之灾。
哇。
而这个隐藏在虔诚表象下的心态，彻底改变了天庭上发生的那场著名打赌的性质。
让我理一下思路。我们通常认为天庭上的那个挑战者，也就是一般概念里的反派角色，他纯粹就是出于绝对的恶意，想要无理取闹的毁灭约伯。难道不是这样吗？
绝对不是。也就是乌尔顿博士的研究中最颠覆认知的地方。挑战者并不是在无理取闹，他是在进行极其严密的逻辑推论。
怎么推论的？
你想想，如果挑战者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约伯是因为觉得上帝小气而充满恐惧的去进行那些繁琐的保护费仪式，那么挑战者是不是完全有理由推断，约伯之所以保持公义不干坏事，也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的恩惠是可以竞拍的？
哇，这里才真正到了最有趣的地方。 这就完全说得通了。挑战者等于是个审计员，他发现了这个伟大共生的宇宙会计系统里存在一个巨大的逻辑漏洞。
没错，一个审计员。
他是在说，你以为这小子是真的敬畏你吗？他只是在用他的好行为向你购买平安和财富罢了。撤掉你的保护伞，停止发放利益，你看他还拜不拜你？
正是这样。所以挑战者的建议并非出于纯粹的恶意，而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压力测试。
太有道理了。
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这个测试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弄清楚人类的信仰到底有没有超越利益交易的可能，这个建立在伟大共生之上的交易系统必须被彻底打破。
这简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所以压力测试全面启动，假人被放进了车里，全速撞向了混凝土墙。
砰的一声，
约伯瞬间失去了财产、健康和家庭，被逼到了绝境。他交的那些保护费彻底失效了。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种毁灭性的终极测试，约伯到底是扛住了还是碎了一地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但也极其精彩的心理过程。资料给出的答案是，他既赢了，但也彻底的输了。
好吧，这听起来有点矛盾。我们先说他赢在哪儿。他毕竟没有像他妻子建议的那样直接咒诅上帝然后去死，对吧？
没错，就这他赢的地方，他保住了他的底线，也就是他的完整性。
他的底线。
在灾难发生后，他的朋友们跑来，用传统的交易思维劝他说，你肯定是少交了保护费，你肯定是犯了罪，你赶紧虚假认罪，走个过场的仪式，上帝就会把财富还给你，
让他继续玩那个交易游戏。
但约伯拒绝了，在第27章第2到6节中，他坚决不肯为了停止受苦而做违心的事，这在客观上证明了他不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服侍上帝。
也就是说，在动机测试上，他证明了自己不是个纯粹的投机分子。在是否只为利益而信这个核心考题上，他过关了。
对，他过关了。
那既然他扛住了，你为什么又说他彻底的输了呢？
因为当保护费系统崩溃后，约伯的心理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扭曲，他从一个充满恐惧的交费者变成了一个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自以为是者。
自以为是。
对。随着长篇辩论的深入，特别是后来当一个名叫以利户的年轻人借用时，约伯的致命缺陷被完全暴露了出来。
等等，以利户是谁？之前好像没提到过他。
以利户是书中后来出场的一个相对年轻的旁观者，他一直在听约伯和那三个老朋友辩论，最后他实在听不下去了。
他怎么说？
以利户虽然也没有掌握全部的真相，但他极其精准地指出了约伯盲目自大的地方。他发现约伯对自己的公义太自信了。
自信到什么程度？从恐惧上帝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一个要审判上帝的人。这正是导致他彻底失败的原因。
等等，好审判上帝？
约伯的逻辑华夫是这样的，我确信我是100%无辜的，但那个掌管一切的上帝却让我遭受了如此巨大的苦难。因为我是对的，所以结论只有一个，
上帝是不公正的。
没错，上帝是个滥用权力的暴君。
我的天，所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不惜把宇宙的最高法则踩在脚下。他真的是在要求把上帝拉到法庭上，由他来当法官。
完全没错，也正是后来上帝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时，在第40章第8节直接指出的核心问题。
上帝怎么说？
上帝实质上是在问约伯，你为了证明自己的公义就要定我的罪吗？你真的准备好为了抬高自己而贬低我的公正吗？
这真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悲剧。这悖论简直了。约伯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对自身公义的坚守，最终竟然变异成了他最大的缺陷，也就是傲慢。
是的，
他太想证明自己是对的了，以至于他用自己的道不优越感把自己抬得比上帝还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一开始说他的反应展示了智慧的不足。
确实如此。所以你看，约伯赢了目的测试，却在对上帝本质的认识上输得一塌糊涂。他展示了两个极端的错误。
哪两个？
灾难前，他试图用仪式贿赂一个他认为是小气的上帝。灾难后，他又试图用法庭审判一个他认为是暴君的上帝。无论哪一种，都不是对待更高维度真理的正确态度。
那么
这一期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约伯这个头顶主角光环的人，在这本以他名字命名的书里都犯了这么多致命的错误，甚至最后因为自以为是而受到谴责，那我们今天深挖份资料到底是为了学到什么？
最大的价值在于视角的彻底转换。瓦尔栋博士在资料中强调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
是什么？
约伯记这卷书根本就不是关于约伯的，它是关于上帝的。
这话怎么理解？
约伯只是这卷书中又一个把事情搞错的角色而已。你想想，如果连约伯这样公益程度已经远超常人，最有可能把事情做对的顶级好人，在生活真正崩塌时都会反应失当，都会陷入自大和狂妄。
那我们普通人就更别提了。
对啊，那么这本书的终极目的显然不是让你把约伯奉为神明去盲目效仿，
而是要利用这个碰撞测试假人撞毁的残骸，来引导作为读者的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出错时找到一条更好的应对之路。
完全正确，这要求我们彻底放弃把上帝或者宇宙规律看作是可以被浇灌被交易的黑帮老大。他要求我们在深渊中不要用自身的道德优越感去绑架更高维度的真理。
仔细回味一下，今天最具破坏性但也最有建设性的一点，就是彻底打破了伟大共生的交易型思维。我们太习惯于认为好人必定有好报，受苦必定是因为做错了事或者得罪了谁，
这是人类的通病。
但这本质上依然是在把信仰或者人生当成一场买卖。当灾难真正发生时，如果我们跳不出这种思维，我们就必然会像约伯那样，要么陷入无尽的恐惧和自我怀疑，要么就是陷入狂妄地审判一切。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极其刺痛人的问题。我们需要把这个几千年前的古代概念折射到我们当下的现代生活中去。
请讲。
既然约伯记故意使用了一个对上帝产生严重误解、充满缺陷的主角来教导我们认识苦难，那么请你思考一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那些我们深信不疑的宇宙运转规律，
比如呢？
比如只要努力工作就一定会功成名就，或者我待人如此善良，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这些极其普遍的想法是否也只是一种现代版包装的更精致的伟大共生？
哇，你是说我们在用努力和善良作为新的保护费，试图勒索这个世界给我们想要的结果？
没错，我们是否也像约伯一样，因为被这些自以为是的假设和交易逻辑蒙蔽了双眼，而无法看到现实的真正本质？当我们失去一切时，我们到底是在痛苦中寻找更高的真理，还是仅仅在愤怒地抱怨为什么我交了保护费，生活却依然没有放过我？
细思恐，这个问题简直像一把手术刀。那个名叫约伯的碰撞测试假人已经在几千年前替我们全速撞碎在了那堵名为苦难与公义的墙上。
是的，碎片散落一地。
他用他的恐惧、他的愤怒和他那致命的自以为是，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现在假人已经被清理出去了，轮到你坐进驾驶室了。面对随时可能崩塌的生活，面对那个拒绝与你做交易的宇宙，你会选择一条怎样的新道路？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探讨，带上这个问题继续你自己的探索吧，我们下次见。